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12月14号到12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自然的味道，作者吴思。过去一直喜欢游山玩水，山不必有名，清静就好，水不论大小，清澈就好，喜欢的是那种自然的味道。闲暇之时，往往在人迹罕至的山间独坐，看形形色色的石头，看蜿蜒于沟底的溪流，看时间艰难而傲然突出的树木，看各种知名不知名的小草和它们朴素的花，看蓝天白云，看偶尔划过的孤鸟和鸟群，没有伪饰，没有雕琢，没有污染，平淡自然，和谐圆融，置身其中，不自觉从心底升起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天地合一的敬慕，化小我与大我的悠然自在。可是浪迹于闹市久了，对自然的味道已经变得陌生，触目皆是现代变异的东西，入耳难闻天籁之音，连鼻端嗅的各种味道都远离了那一份天然的旨趣。在高楼大厦之间穿行，在流水一般的车辆间驰骋，那灰蒙蒙的天幕遮住了星光和蔚蓝，即使去所谓的名山大川旅游，看到的也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和人流中善溢出的浮躁与喧闹。人从自然来，可今天的人们却在急速地背离自然。可还记得野草的味道？可还记得麦苗的味道、麦子的味道和麦秸的味道？可还记得泉水的味道和炊烟的味道？可还记得铺满落叶的山间小道和余下悠然草石掩映的小溪？看看那一幢幢摩肩接踵的现代建筑，看看那一家家全封闭的院落，看看那到处都是的塑料制品，看看那乌黑粘稠的污水沟，看看那灰蒙蒙的天空，一切都在渐行渐远。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天然何曾雕饰，天然何须雕饰，自然而来的必然合乎自然的本性，而这本性就是纯善、纯美、纯正的。只是啊，来去匆匆的世人被喧闹的红尘掩埋遮蔽得太深太深，再也表现不出来这一份天性，再也看不懂那天然的美好了。因为啊，他们没有了那一份清静恬淡的心境，敬畏天地的谦卑和随顺自然的通达，他们都迷失在物质和欲望的陷阱里。可自然的味道，那才是天赐的，那才是有益于生命的，那才是我们应有的。归去来兮，大地尽污，阴霾迷空，胡不归。
神韵艺术，神韵震撼达拉斯东西方观众，今晚我深感谦卑。神韵妙美天上来，十方感佩心门开。12月17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达拉斯 AT&T 表演艺术中心温斯皮尔歌剧院的演出，纯正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中华正统文化的内涵，不仅仅令主流各界人士深感折服，同根同源的华裔也一样感到惊叹和震撼不已。演出让东西方观众们深感谦卑和怀有感恩之心，观众们表示这是以前从未见过的最美好的演出，久远的中国历史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在神韵舞台上复活了。艺术家们表示，神韵为他们带来全新的艺术灵感，并重新思考艺术的深层意义。幸福和神往的微笑，激动与兴奋的神采， 洋溢在达拉斯观众的脸上。当晚现场气氛热烈，在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此起彼伏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始终交融在一起。整场演出结束后两次谢幕，许多观众站立鼓掌，久久不愿离去。一艺术人士表示，如天堂般圣洁，今晚我深感谦卑。迪诺·爱丽丝女士介绍自己接受专业舞蹈训练15年以上，小提琴训练10年以上。她在演出结束后非常激动，她说，我非常感动，流泪了。我必须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演出，杰出而非凡。我爱亚洲历史，演出美得令人屏住呼吸，我的灵魂都被震撼了。爱丽丝举例说，荷叶舞、水袖如天堂般圣洁和美丽，如同神在跳舞一般。演员们的动作如此的整齐划一和一致，我知道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这背后需要有多少付出和汗水。今晚我深感谦卑，感人至深的演出，我的心灵受到触动。观看演出中，我不得不拂去面颊上的泪水。他向记者描述自己的感动，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美好体验，这些舞蹈和音乐直达我的心灵深处，我的灵魂和精神每一个细胞甚至脚尖都感受到这种震撼。我对神韵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不论是舞蹈还是其他，我都深怀感激。他对自己错过去年的演出深感遗憾，现在我正在考虑是否去下一站休斯顿继续观看演出。二，歌剧团制作总监赞美，这样的现场乐团难看到。达拉斯歌剧团制作总监约翰·托伊尔先生与夫人慕名前来，他们对神韵艺术团所呈现的非凡艺术表现钦佩不已。托伊尔先生谈到，吸引他来看神韵表演的原因之一是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他说，神韵通过舞台表演艺术来恢复中国文化，令人钦佩，这也是我为什么来看的原因之一。5000年的历史，就像节目介绍里说的那样，真是令人赞叹。托伊尔先生对神韵演出的舞蹈特别喜爱，他说，我被神韵舞蹈呈现的视觉效果所深深吸引，感到非常着迷。神韵三个同等大小的演出团都配有乐团，托伊尔先生对此感到不可思议。他说，神韵演出的现场乐团演奏也是吸引我的地方，这样的规模在今天的表演艺术界是很难看到的。三，画家表示，神韵让我重新思考艺术的深邃内涵。麦克蒙特是一位画家，他观看上半场演出后对晚会赞不绝口，非常美丽的文化，展现了非常美好的生活方式。我甚至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希望看得更清楚些。晚会让我了解到中国文化如此重要，中国5000年文化在舞台上复活了，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应该传承，如此悠久而蕴含深厚，非常非常令人惊喜。来之前我没有想到这些。蒙特最后心怀感佩地说，神韵让我重新思考艺术的深邃内涵与意义，对此我深怀感激。四，交响乐团主任赞叹，奇妙完美超凡，只在神韵。伊娃·托伊尔女士与先生一同观赏了演出。托伊尔夫人目前是达拉斯温德交响乐团主管募款工作的主任，她先前曾担任专业舞台灯光师。她说，神韵的灯光是超凡的，高科技背景贴幕与简洁的故事陈述，这种完美的结合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对于中国舞表演，托伊尔女士由衷地赞叹道，太美丽了，舞蹈动作是那么的精准而细致，哦，难以用语言形容，准确紧密而又细致，简直就是绝美。神韵演出中巧夺天工的色彩也同样令托伊尔女士称奇，神韵高科技贴幕背景与丰富色彩的平衡运用，以我作为专业舞台灯光师的角度来看，这种丰富色彩的呈现真是太奇妙了，而讲述的古老故事就从中流淌出来。 据神韵官网介绍，神韵布景制作人员透过原创的高科技动态立体天幕，为观众呈现天人合一的景象，将舞台空间和演出时间的跨度无限拓展延伸。每一幅天幕都为不同的节目量身定制，这些匠心独运的设计综合考虑了舞台上的人物、服饰、舞蹈、灯光、故事情节乃至音响效果，完美补充了舞台布景的时空局限，增加了纵深感，并大大扩展其维度，令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点亮心灯，什么是无商不奸？在古代有无商不奸之说，现在人们常说的无商不奸是对无商不奸的讹传，是后人杜撰的。无商不奸是有典故的，旧时买粮都是以升或斗做量器称量的，故有升斗小民之说。升是一种上口大下口小的梯状器具，买粮时粮行都会用一把戒尺削平升斗内隆起的粮食，一则填满四角凹陷，二则削去中间隆起的多余粮食，做到不偏不倚，这样既保证分量充足，又不使店家和买主吃亏。在称量到最后一升或一斗时，粮行都会在已抹平的升斗内加上一小撮粮食，使已经抹平的粮食隆起一个尖，让利于买主。在古代，粮行卖米卖面加点天头已经约定成俗，已经成了习惯。无商不奸不只表现在买米买面上，旧时去布庄扯布也有足尺放三之说，在丈量到最后一尺时，也会量足尺寸后再加放三寸，打油打醋打酒都会有天头，打到最后一提时都会另加半提。古代但凡做生意的总会给客人一点天头，哪怕民国时代十里洋场上海的商家也奉守无商不奸的金科玉律，王家沙吃客小龙馒头免费送蛋皮丝开阳清汤，老大昌称糖果奉送两根品牌三色棒头糖，这是这一间招来了生意红火。被誉为中国古代经营之神的胡雪岩，在他创办胡庆余药店的大厅里挂着一块他亲自书写的戒妻匾，匾上有这样的文字：凡事贸易均着不得妻子，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事不以劣品巧取厚利。这块匾在大厅里不是向外挂着让顾客看的，而是面向里面要职工记住的：采办务真，修治务精，不治妻余，以妻世人。胡雪岩正是以诚信创造了胡庆余堂不倒的金字招牌，借鉴胡雪岩的成功经验，一切经营都应当戒妻，以诚信为本。宣传虽然也不可少，但不可弄虚作假，不可夸大其词。一切愚弄消费者的虚假的过度的宣传，最终是失去消费者，失去企业生存的土壤，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多加天头体现在各行各业中，即便某些东西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开来卖，商家也会另外免费赠送一些小件的商品，添点尖头，所以人们统称为无商不奸。老派的生意人都把无商不奸视为金科玉律，因为这样的行为对于买家来说是很受用的，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奸拉近了卖家和买家的距离。对于卖家来说，开一个店面不容易，都想把生意长久地做下去，不能缺斤少两，欺人讹人，作奸耍滑，买卖公平是最基本的原则。此外，他们还笃信和气生财，要想做到和气生财，就要拉近与买主的关系，这就把买家看成是一家人，前面升斗平整，不凸不凹，做到公平交易，最后一升或一斗或一提突出一个尖，这就意味着让利于消费者，有利大家共分享。作为消费者，看到商家能让利于自己，把自己看成是这次交易中的主人，内心是喜滋滋的。我们现在买东西中也能体会到这种心情，如果在商品买卖中碰到这样诚实守信添点尖头的商家，下一次还会来这样的店里买东西。现在很多商家都打着让利于消费者的打折返券活动，其实是先加价再打折， 或以次充好来欺骗消费者。这样的商业行为一旦被消费者知晓，不但引起消费者的反感，且破坏了诚信的道德准则，是不可取的。让利于消费者，也要让消费者明明白白，弘扬诚实守信的商业之道。让利于消费者的这个间如何选择，如何处理，这也是很有学问的。这就要商家仔细斟酌，既要能拉来顾客，促进销售，获得利润，又要公平诚信。从无商不奸到无商不奸，从绝对褒义到完全贬义，一字之差，天壤之别。现代的商业行为应有无商不奸的原始商业理念，远离无商不奸旧的称呼，让商品交易在公平诚信的氛围中进行。现代生意之道再加传统经营之道并举，就是成功之道。后来的电话订货、送货上门、免费维修、包退包换，都由无商不奸派生而来。其实这里面都是一种用心的服务，所以无商不奸。奸是代表什么？用心，就是代表一种厚道。因此作为我们做业务来讲，一定要了解我们的生意经是怎样的。因为那时生意人做买卖，为讨好顾客，总会在称了米或盐后再多加点儿给顾客看着冒尖尖而心满意足，这反映出一个古老的商业原则。如果你期待别人信任你，买你的东西，你就要主动去取信别人，讨好别人。人与人之间互信互利的商业关系，就是靠这点点滴滴的支持建立起来的。这种讲求信用、助人为乐、互信互利的美德，本应是我们中国的优良传统，但可悲的是，如今已被无商不奸荡然无存，而西方发达国家却在开始发扬光大我们的传统美德，他们正以无商不奸的商业行为、诚信经营赢得市场。而今中共恶党破坏传统文化，使人们道德沦丧，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绝育黄瓜、自杀、西瓜。说起食品安全，人们脑海里立即就会浮现出上述问题食品，而如果坐下来仔细数一数，就会发现水、油、菜、肉目前都已出现问题产品。每个关心自己健康的人都会忍不住问一句，究竟还有什么是能吃的？让中国人从传统的无商不奸发展到无商不奸的可怕程度，希望每个中国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祸害中国的恶党的本来面目。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中共施压无效，韩机场展法轮功真相图片。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的法轮功真相图片展每天吸引着熙熙攘攘的各国乘客。尽管中共驻韩国大使馆向韩国外交通商部提出数次交涉，但韩国警方和机场方面认为，在法治国家，这些图片展是合法的，无法阻止。连续六年被评为世界最佳机场的韩国仁川国际机场，日均客流量达10万多人。走出仁川机场12号出口时，会一眼看到并排摆放的中文图片展。路过此处的各国乘客，特别是中国游客，通常会禁不住停下脚步仔细观看。这些图片展包括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真相和以腐败和暴政为主的中国共产党等内容。观看图片展的游客反应各异，一位中国游客以非常严肃的神态认真地注视着图片，当法轮功学员走上前询问时，他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有的中国游客们与身边的同事们不断议论着图片内容，他们说因在中国根本就看不到这些，所以感到很好奇。据悉，中共驻韩使馆向韩国外交通商部提出多次交涉，阻止摆放上述真相展板。对此，机场服务部门的负责人表示，这类展示在法治国家是属于合法的，因此会被允许。虽然偶尔也会有人提出质疑，但至今还未引发特别的争议。因是警察允许的合法性展示，所以展览本身并没有问题。
马国腰鼓队千人宴表演，传播大法美好。2011年12月10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应邀出席为龙血果农工会第一届理事就职典礼， 第一届农业及水果下游工业研修会结业典礼及筹募活动基金千人晚宴演出，成为当晚唯一受到邀请的表演团队。我们邀请马来西亚法轮大法研习中心腰鼓队为我们表演腰鼓舞，他们希望以中国传统的腰鼓舞的形式，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今晚的每一位嘉宾。希望大家记住真善忍的好，让世界多一些美好和光明。身穿金黄色服装的腰鼓队在主持人的介绍下出场，把现场照耀得金光灿烂，腰鼓咚咚响起，学员们首先为各来宾带来了法轮大法好，接着来的腰鼓舞包括小天使、古月神威、万象星、喜庆，把现场带入喜悦与祥和的气氛。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召开学法交流会，2011年12月10日至11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海港城市奥德萨召开了学法交流会，来自乌克兰多个城市和邻国摩尔多瓦的法轮功学员聚到一起，学习师父李洪志先生最近的几次讲法，并举行了户外功法展示活动。在功法展示活动中，学员优美的练功动作以及祥和的场面吸引了许多路人驻足观看，人们纷纷接过真相报纸认真阅读。
杂谈随想，一个企业老板和医学博士的对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企业老板是我的一个亲戚，89年六四之前在野战军队中给一位高级军官当驾驶员。六四之时，这支部队奉命进京戒严，后期深入民居做了解民心、掌握民情之事。不久，全体军官就把军装换上警服，征发到京城的公安局、分局、派出所当头头脑脑，实际上是一次换血，士兵就归属到武警部队去了。这位高级军官另有任用，不允许带身边的工作人员。临走之前问我的这个亲戚怎么办，亲戚说退伍预留在京城经商办企业，这个高级军官就满足了亲戚的要求，亲戚当起了老板。由于这位亲戚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关系，很快就发了，12年后撤退，把企业聘给他的下属，自己回到原籍，赋闲在家，坐享其成。由于年轻又闲得无聊，常感身体不适，就这里去做理疗，那里去推拿泡温泉，去医院门诊检查，都不得要领。为叙述方便，下面就把亲戚改称老板，医学博士就称博士。老板对法轮大法很认同，很佩服大法修炼的人。我在受邪党迫害之时，他常去看我。720之后，我给他讲真相，尤其是讲天安门自焚伟案，他很认可。七书九评问世后，我劝他退出邪党，他也爽朗地答应了。身体不适时，我就劝他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功。我给他说，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不是像邪党宣传的那样是弱势群体等等。我身边的修炼人就有教授、专家、医学博士等，都是很有成就的人。他说他知道。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不修呢？我知道你有钱，有钱能买到药，但买不到健康。他说他修炼不了，做不到那么好。我就叫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疾病就会好。他说他念。过后他和他妻子一块找到我，说最相信我，叫我请那位修大法的博士帮助住院检查确诊一下，好对症下药，该治哪就治哪，省得现在一会儿头疼，一会儿胸闷，一会儿腰酸背痛，一会儿脚底痒痒的，闹得心烦，花多少钱无所谓，那样就放心了。我在想讲什么效果也不会好，就答应了。他就递过来一个红包，叫我转送博士。我说修炼大法的人绝对不会接收你的礼包。这对夫妻很感慨一番，说修大法的人就是好。我将老板的情况给博士说了，博士说叫他和我们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不就得了。我说现在他还做不到，待后再说吧。博士答应给他安排医生床位， 老板住院检查了一周，什么透视、彩超、CT、核磁共振等等一系列检查下来，诊断危及生命的病没有，小毛病不少。主管医生建议老板做心脏支架手术，老板一听手术，精神很紧张。同事病友也建议最好不手术，一手术心脏病的帽子就戴上了，要终身服药，他就更紧张，提出要转到博士管的病区。我就给博士讲，博士说老板的病很轻，其实根本就没有病，住在我这里的都是危重病人，不合适。我把博士的话转达给老板，老板对我说要面见博士，很信得过博士，崇拜博士，博士真棒。我到博士管的病区看了，护士站的墙上挂了18块铜牌，有15块是专送给博士的，他要把我的病治好了，我送他一块金牌。我说金牌不是所有人都稀罕的，老板说除非傻瓜，见钱眼开，见利忘义，见财起意的人我见得多了。我说那是人，对修炼的人不灵。老板要见博士，博士答应安排时间。老板见博士时，将他所有拍的片子，包括以前在别的医院拍摄的，全都整理装袋带上，恭敬地递给博士。博士并没有看，而是随手往旁边放去，示意请老板坐下。博士对老板说，我为你安排的主管医生医术不是这里最好的，却是最负责任的医生，你的情况他都给我说了，你的身体其实没有问题。老板很诧异，反问道，那这么多片子怎么说？博士嘿嘿笑笑，你就相信现代科学仪器拍出的片子，不相信人？现代科学并不科学，尤其对人体来说，人的脉络纵横交错，血管千千万万，细胞万万千千，数不清的多，冷热不均，饥饿不均，困累不均，悲喜交集，人食五谷，随时随地都可能哪一处出现问题，但绝大多数对人身体构不成问题，可恰在这时却被检查到了，就说成了问题。你要知道，人体自身是有调节功能和自愈能力的，比如说你不小心撞到什么器物上了，被撞处出现乌青点，但不需要做任何处理，待日后自然就好了。如果你拍成片子放大一看，不得了，这么多血管出血，就当成了大问题，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可以出院了，身体棒棒的，我看你没有问题。老板对此言并不是高兴，而是惊异。博士继续说，没有问题，你一定要检查出个问题，真正检查出问题来了，不是什么症都有治的，不是医生啥病都治得好的，我们一起修炼法轮功多好。老板狡黠的一笑，问，你这么高的医术，怎么还要练法轮功？博士说，我正想给你讲这个问题，当初我也不相信这功那功的，我就相信我的手术刀，一刀见血，一刀见真伪，可事实并非如此，我的妻子岳母都修炼法轮功，他们就劝我修炼，我就是不修炼。这里还有一段故事，不妨也讲给你听听。我妻子是个孝顺女，早先她母亲身体多病，稍不留神就晕倒在地，一个姑娘经常跑医院求医，实在太难，于是她就下决心要嫁一个当医生的男人，非医生不嫁，看病可以不出家，这样我们就成了一家人。其实当我和妻子结婚之时，岳母修炼了法轮功，岳母的疾病奇迹般的好了，妻子见状也就随母亲修炼上了，压根儿不需要我这个当医生的女婿治病了。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面前，叫我也和他们一块儿修炼，可我没有修炼，我想法轮功好，我的医术也好啊，有名有利，有人崇拜，有人求，也常到国外去做学术交流讲学，很风光。然而最让我痛苦不堪的是我自己生的病，不知道是啥病，自己医不了，也无药可治。我以前有早晨到公园去小跑的习惯，一日跑着跑着突然晕倒在路牙上，晨练的人就把我扶起，当我明白过来时，围了一圈人看，我问怎么回事，看护我的人给我说了来龙去脉，可我的大脑一点记忆都没有。我劝围观的人离开，自己稍休息片刻， 铺了铺泥土就回家了。这事我对家人谁也没说，自己也没放在心上，以为是工作太累所致。可事不由己，时隔不久，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比前次严重，都摔伤了。这很让我吃惊，我可以说自己是心脑血管病专家了。当年考博，我名列前茅，当然也就有全国最有名望的导师带我了。毕业后又多次到欧美国家进修、讲学和考察，学术论文也不少。你想，我还能求助谁呢？我开始反思我的医术技术，反思现代医学、医药理论，然后再看看妻子、岳母他们修炼的法轮功。我可以这么说，我岳母如果不修炼法轮功，就她那身体早就不在人世了。因此，我改变了我固执的观念，开始修炼法轮功，就此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没修炼以前，一天工作下来就是困，就是累，就想睡觉，一睡就不知道醒。再一个就是调配营养，讲究吃的。我一个人的生活消费比全家数人加起来还要多。现在一天四五台手术下来轻松得很，睡眠五六个小时足矣，也不讲究营养了，而且精神很好。更大的变化是思想上的变化。走进法轮大法才知道，我那点知识技术简直是小儿科，连小儿科也不如，太渺小了，啥也不是。法轮大法博大精深，那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及的。我是医生，我有医术，你是老板，你有钱，可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都没啥用，生带不来，死带不去，什么名呀、利呀、情的，一文不值。还是法轮大法能解决根本问题。现在我告诉你，我笃信法轮功，笃信我师父。老板听得很认真，但又有些不解，便问，你说名利情一文不值，那病源送给你那些铜牌又是怎么回事？博士说，你问到这事，我也可以给你讲一讲。其实这都是修炼大法才有的，是师父给的。你想想，现在的医院医生有多少成分是为病人考虑的，都是为自己，为捞钱，甚至坑害病人，不择手段，慕名取利。而我修炼了大法之后，师父要求修炼人在哪里都要做好你的工作，做好人，修成先他后我，无私无我，做更好的人，更更好的人。我在工作中不求名，讲实效，切实从病人的病情考虑，不求利，为病人着想，不收礼品和红包。凡我负责的病人，从入院到出院一管到底，不仅治病，还救度他们，讲大法真相，劝三退，教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般情况都能做到。有的念了九字真言，身体很快康复，甚至身患绝症的也出奇的痊愈了。你说这样的人感激涕零的送来一块铜匾，以前送锦旗，现在多送铜牌。虽我不求名，但我不能拒绝，同时院方也不同意我拒绝，这是医院的金字招牌，活广告啊。所以医院就叫病区张挂出来，如果我不修炼大法，根本就做不到这些。这不仅是指我的医风医德，就是我的医术水平也不会有现在这样高。大法能给人开智开慧，修炼就是这样超常神圣。老板听得很入神，很感慨。博士说，老板呀，你我年龄相近，都是40多岁的人，你看我现在怎么样？老板说，看起来比我年轻多了。博士说，我知道你比我有钱，有钱能住上大医院，能请到医学专家，但不是大医院医学专家就能治疗百病的。有钱能买到贵重药品，却买不到健康。但修炼大法完全能做到，你为什么没有个态度呢？难道你不明白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老板说，明白，早就明白了。我也听我的亲戚说了，其实当初镇压法轮功刚开始，那时我还在北京，一看央视播放的那些录像，我就看出不对头。以后又有什么天安门自焚事件，我就看出是假的，是栽赃陷害。你知道我是亲身参加过所谓六四抗暴的人，那家伙太可怕了。那时候电视上报道的所谓暴徒砸军车、砸装备什么的都是假的。 你想想，赤手空拳的市民百姓、青年学生，面对真枪实弹、怒目横眉的军人，谁敢那样做？那不送死吗？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上面通知叫把各部队的旧军车、旧装备都开到指定的地点，明确指示开出多少旧的，补充多少新的，然后叫战士换上便衣，相互交换的去砸，泼上汽油烧什么的。比如一连去六连那里，六连去三连那里，多是夜晚去执行任务，把从医院太平间拉来的无名尸体往车上一摆一挂，就成了央视对全国人民播放的六四真相了，就成了罪行了。上级还通知参与执行任务的部队不准看电视，实际上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根本就没有带电视，就是有电视机的连队也没有条件收看，所以参与此事的战士都不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为什么干的。那时我在指挥部给头头开车子才知道这些，但纪律很严，不准泄密。随后我所在部队执行的什么深入居民慰问首都市民为市民服务的活动，实际上是调查了解参与暴乱的人，包括家人、亲戚和朋友，都要摸清底细，记录在案。参加者明里暗里，无中生有，被整了好多年，迫害得很惨。我所在的部队被说成有功部队，中央说为维护首都安全和稳定做出重大贡献，受到表彰，并将所有军官按级安排到北京公安部门各级当头头，受到重用。这些人居功自傲，骑在市民头上作威作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流行全国、成为标语口号、到处张贴悬挂的一句话，有困难找警察，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我在部队有很多熟悉的人，做的那些事让善良的人想都不敢想。99年720之前，那些人到我那里吃喝玩乐，就在议论法轮功要遭殃，说中央某些人要镇压迫害法轮功时，他们很多人都参加了，说立功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后来他们讲迫害的规模和手段比六四不知要大多少倍，残忍之极，我听了都毛骨悚然。你想想，我还敢练法轮功吗？我怕呀，心想得了，凭我现在的钱，按常理今生够用，连儿女这一世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没钱用，过清净日子得了，省得邪恶之徒知道了，把帽子往你头上一戴，钱财一掠，这世道谁给你说理？博士说，常理，这世界走到了今天，哪有什么常理，那是你一厢情愿，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听我的，马上出院，真听真信真念就真灵。老板说，你是我信得过的人，是我崇拜的对象。俗话说，有钱买不到知识，有你博士这些话，有你博士走在前面，还有什么说的，听你的，出院，马上出院。博士说，以后欢迎常来，多交流。
世人觉醒，看守所内正义的高呼和回应。作者归真。今年协党生日这一天，大陆某看守所内一位被非法关押的女大法弟子对监视内所有的人笑着说，今天是协党生日，我要送她个生日礼物。说完站到窗前，窗的对面是男牢房，窗的左右是女牢房，这位大法弟子尽力高呼道，共产党要灭亡了，天灭中共，退党保命，法轮大法好。正义的高呼令看守所内一片震动，对面的南监人员都趴在窗前观望。当大法弟子不断再次高呼时，激起了那些南监人员和旁边的女监人员的一片大声回应。当这些人听到共产党要灭亡了时，一片欢呼声，好，万岁。当听到大法弟子高呼天灭中共，退党保命时，就起身欢呼道，退，快灭。当听到法轮大法好时，就听到一片欢呼，好。看到这一幕的很多人议论道，共产党真的是气数已尽。
民间故事，王晓打柴的故事，作者密珍。 在冀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交界线上，有一个古今闻名的边寨小镇，叫独石口。此名因南卧孤根独石，北通险绝隘口而得名。在小镇的东边，有一座海拔2300多米的大山，名叫冰山梁。山上怪石嶙峋，奇峰林立，盛夏酷暑时寒气袭人，令人叹为观止。王小打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我小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讲，在很早很早以前，独石口有一个叫王小的人，经常到东边的冰山梁去打柴。有一天，王小又拿上绳子镰刀上了山，当来到山顶的时候，看到有两个白胡子老头正在一块大石头上聚精会神地下棋，石头上有几颗吃剩下了的半拉子桃子和桃核。王小正累得满头是汗，看着桃子直流口水，把绳子和镰刀放在地上，抓起桃子就吃，边吃边看着两个老头下棋。不知不觉，太阳落到了西边，两个老头子也不知去向。冰山梁上的棋盘山就是由此而来的。这时王小才回过神来，赶紧拿绳子镰刀去砍柴，结果绳子也找不到了，镰刀只剩下了一块生了锈的铁片。王小只好走下山来，快到村口时，却发现村子早已变了样，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家。看到一个老头过来，王小赶忙上前去打问。老头惊讶地看着他说，你怎么会是王小呢？听老人们说，500年前有一个叫王小的去冰山梁打柴，永世再没有回来过。这时王小才知道自己就是500年前的那个王小了。后来一代一代就把王小打柴永世不来的故事流传到了现在。小时候一直把它当作一个美丽的故事在听，长大了也没有往很深去想，心想王小遇到的那两个白胡子老头一定是仙人，吃的桃子也是仙桃，王小也吃了仙桃，所以才能长生不老，活到500多年都不死。看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转法轮》等著作，我才真正明白了过来，原来同时同地都存在着不同的空间，而每一个空间的时间的概念都不一样。在一个空间的一天的时间里，也许在另外的一些空间中就是几百年、几万年，甚至是几亿年了。王小在山上看两个白胡子老头下棋的那段时间，可能就是遁入了另外的空间，感觉是一会儿的时间，可是在我们这个空间已经过去了500多年。看来人们说的天上一昼夜，地下500年，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的说法真的是不假的。
转生为珠，摄影市井，极光宇整理。江北泰兴地方有个某甲，性很凶恶，在1923年时他患大病，正在临危之际，忽然过来一位和尚对他说道，你因所作恶业太多，死后将堕为诸身，一速忏悔，或可减免。某甲听了很是惊怖，乃以左手做半合掌状向僧人行礼。那和尚叹息道，此手能敬三宝，将来只此手可免诸行，唉，可惜。但虽作诸， 因临终能知忏悔，也可免一刀之苦。后来某甲死了，果然投生到邻村为猪，前面左脚仍为人手，走路的时候此脚不肯着地，时时对人做合掌状。他的家属知道了，就去把这头猪买来送至上海宝华寺放生园内。到1934年，那头猪还在园内，曾由静华照相馆将其摄影，并由狄平子先生题写其详细经过，分挂在上海各素食馆以及功德林、觉林等处，以供观众的见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